投资品，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6号礼拜二早上8点30分，大家早上休庭号，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一早我们先来观察，在昨天中东局势的动荡导致 VIX 指数显著高升，这一波已经冲到了19左右，短期内来看好像冲得很高，可是我们把时间放长会发现，本轮的 VIX、它顶多就是适度的反映地缘政治的危机。美国股市在周一道琼跌了248点，标普收黑了 1.2%， 纳指综合跌了 1.8%、我们看到四大指数都开始收到月线以下了。可是过去我们也跟投资朋友聊过，基本上在昨天晚上，第一，这个对于美国股市的影响、本来是开高，开高的原因是因为零售销售数据的强劲，所以昨天是标准的股债双杀，债券的下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跳升，来自于美国的消费数据表现不错。但是呢，股市的下杀却是反映地缘政治的风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到底这一波地缘政治的影响对于股市的长期影响为何。我们当然很清楚，这一波原本是伊朗在13号左右对以色列发动了无人机和飞弹的攻击，那因为两国领土并没有交壤嘛、所以一直是在空中打的。那14日的时候以色列就决定要反击伊朗，不过呢，在跟美国总统拜登通过话之后啊，计划喊卡。好，那么伊朗呢也释出不会针对针对这次军事行动已经正式结束哦。只不过呢，短期内我们又看到以色列现在又传出有可能会进行伊朗基地军事基地的报复，但不会针对民用设施哦。所以短期来看哦，好像就是讯息的这个来来去去所引起短期股市的动荡。这个事情有比去年的以巴严重吗？有比乌俄战事严重吗？事实上你会发现、不管是以巴冲突、短期内反应完，或者乌俄战事开始，结果股市连续跌了10个月、它基本上真正下跌的原因都并不是战事所形成的长期股市资本市场影响，而是取决于发生时它的位阶为何。2022年年初发生了这种乌俄战事，很多人说接下来的下跌就是反映乌俄战事的侵扰。事实上22年的下跌它反映更多的是什么？它反映更多的其实是当时的景气早就已经位于高档，2021年早就已经是陌生段了。而一样在2023年当时我记得是10月份左右以巴冲突发酵以后，结果股市跌没几天开始进入到显著的上攻。为什么？因为那是景气复苏期，而现在还是景气复苏期。事实上我们把在过去几年我们所观察到美国地缘政治危机所引起的冲突来做一些理解和留意，你会发现大部分在单日跌幅啊，是平均来看是 1.2%，总跌幅平均是 5%， 然后呢在未来30天交易日就会进行显著的拉动。即便我们把它放到中长期战事，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比如说越南战争，比如说韩战的部分，你会观察到基本上在战事发生以后未来十年长期来看它还是会符合年化报酬率 10% 以上的报酬。比如说在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在未来十年的整体涨幅是 108%， 每年复合成长大概也是 10% 左右。那其他我们看到像是猪罗湾事件、越南战争、韩战或者波斯湾战争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美国股市多头上行的区间。什么意思啊？就很多空头终于觉得自己等来一轮美国股市的回调，觉得自己终于做对了可是呢，你是亏了多少钱才做对了呢？事实上多数人赚的永远都是趋势的钱，多头就是赚景气的钱，空头就是赚回调的钱。那你要仔细了解你到底是因为运气赚了这些钱还是靠实力赚到的呢？所以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了。我个人认为美国股市在长期保持高乖离以后，它只是找一个借口进行回调，而事实上从昨天的零售销售数据表现其实并不差，恰恰印证了景气持续的上行。我们可以具体观察美国股市在昨天的回跌情况，道琼下跌248点， 0.65%， 收在37735点，然后这一波跌幅算是蛮重的道琼是第一波下杀的。标普下跌61点， 1.2%， 收在5061点，也跌破了季线位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90点， 1.79%， 收在15885点，也是跌破了季线。费半下跌65点， 1.39%， 收在4679点，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开始做了一个这应该是去年十月份以来的最大回调。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回调到底只是一个短期市场恐慌的借口，还是景气真的开始转差，进入到下一轮的景气循环了呢？目前来看，完全没有任何景气下行的迹象存在。举例来说，我们观察到，在昨天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持续跳升到 4.6%， 所以美国股市一开始是明显开高的。那为什么下杀了呢？找一个借口跌而已。事实上，美国三月份零售销售数据的良好就是美债殖利率跳升的主因。这一波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三月份的通膨上行，并没有阻止消费者开始退却，三月份零售成长额是 0.7%， 远远高于原本市场普遍预期的 0.3%。 事实上，我们不管是从纯零售还是去除汽车、去除汽油等等基本上全数都高乎预期，而且都是市场预期的接近一倍左右。那我们都很清楚，零售销售占所有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大概有三分之一，而消费支出又是美国经济动力的主要构成，它也为美国的经济打上了强心针。那事实上，尤其我们观察到的是餐饮业的销售额这一波增长了 0.4%。 过往在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当中这个波动幅度最大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电子商务啦、电子产品、家具类啊，通常就是直接是餐厅的销售额。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你一没钱你马上可以做，你买家具你可能本来有规划，然后可能未来半年一年或者说延几个月再买，可是吃的东西如果你马上急速的减少，那基本上可以标准的反映美国的经济的确在大幅收缩。可是这一波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餐饮业的营收额增长了 0.4%， 那就代表着美国人对于目前的工作仍然有安全感，餐饮业的销售额还在持续上行过程当中。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它用于 GDP 的计算环比来看的话，基本上今年二季度的表现不会太差，因为今年一季度是一定没发生衰退嘛，那我们看的就是二季度到时候影响的变化了。因为从这些数据看得出来，如果零售销售数据不错，就代表着美国企业财报不会太差。我们以高盛在昨天所公布的 EPS 市场预估值，他认为在今年一季度的盈余增长率大概是接近 3% 左右。高盛这一波老实说预测的幅度算是蛮准确的高盛始终认为本轮美国经济有软着陆的空间。那我们根据过去的回测来做一些判断，事实上你可以了解到，早在去年二季度左右，整个标普500指数 EPS 的年增率在二季度就已经完全见底，三季度由科技股率先冲高，到第四季增长到了 8%。 那今年普遍的预估值大概是 3%， 跟市场普遍差不多，但是真正的重点在后面，二季度预估会成长三倍来到 9%， 三季度保持 9% 左右的区间，并且在第四季圣诞假期进行全面爆发，增长到 14%。 所以美国股市在今年年初的涨幅很明显就是在反映今年三到四季度左右最为高强度的带货潮。那当然各项产业的复苏角度不同，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投行在美国股市下跌这段时间反而开始认输，调高了标普500指数在今年的目标价之前平均目标价大概是接在4800点左右，最近呢，我们像是美银还有瑞银的部分已经上调到5400点，巴克莱上调到5300点，其他花旗也从原本的5000点上调到5100点，德意志银行也差不多。那富国过去最为看空的投行原本认为今年能够下跌到4500点左右，最近上调到4625点，摩根士丹利保持在4500点，现在唯一还站在整个市场的空头面的只剩下 JP Morgan， 他认为目前在今年年底的点位是4200点，也就是他认为现在还有下跌800点左右的距离。可是呢，我们从 EPS 的表现如果要让今年美国股市在年底以前回到4000点的位阶，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目前我们针对标普500指数 EPS的预测值完全错误，但很难很难，因为美国这些各大公司不管是辉达或者各大科技巨头的财报，基本上从它的财测都看得出来它对于今年年底之间能够达到比较良好的预期。好，所以这个是美国股市的层面，它就是找个借口跌而已啦。好，那既然找个借口跌，我们讲过嘛，在多头区间的回调往往来的 非常急速，那这种急速就有让我们有介入的借口了，对吧？好，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方向。那回过头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昨天就已经率先下跌了。事实上昨天雅股跌幅不算太重，可就台北股市跌得特别重，跌了286点收在2449点了，跌幅是 1.38%。 不过呢，现在200多点好像是一个正常波动了，至少我们可以从最近整个三月份 ETF 定期定额的交易来做观察。事实上市场的资金流入量仍然非常的巨大，好，这就代表着我们要观察第一波，既然内资是过去台北股市能够创史高的重要推手，那这一波台北股市能不能相对于国际股市有显著抗跌，这就取决于内资现在决定要接多少外资的货。好，今天外资肯定要做大规模的系统单调节嘛，费半跌那么重，但是呢内资到底撑不撑得住，它不一定能够把股价拉起来，可是它接的货够不够多呢？今天啊，到时候的筹信买卖潮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留意了。事实上从三月份的定期定额交易户数统计排行来做观察，你会发现排名第一名的在 ETF 层面仍然是00878，交易户数是250,000户，国泰永续高股息。第二名是0056元大高股息，254,000户，0050是排名第三，再来是006208。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内本来在三月份就掀起了一波高股息 ETF 的申购潮，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家都已经上车了，就代表着它几乎是整个台湾实体内政的买盘，多数人啊，不管你是投保单的，你是投 ETF 的，投基金的，或者被动啊，你都跟整个内资的买盘做显著挂钩了。现在受益人数最多的仍然是00878，到目前为止有1,220,000人持有。0056虽然它是老字号的 ETF 但目前只有1,020,000人。那其他几档都是在这几年快速 ETF 资金流入所受到市场欢迎的这些标的啊，像00940元大台湾价值高息它的受益人数是920,000人，群益台湾精选高息我们讲的919有750,000人，929的部分富华台湾科技优息有640,000人、也就是说现在全台湾前五名啊，基本上啊，只有两档它是挂牌两年以上，其他都是两年以内啊，直接就可以了解到市场的行情有多疯。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你像是在儿童族群当中啊，因为很多父母会帮儿童来存股嘛，现在存股库存标的最多的啊，至少还是国泰永续高股息，然后是0056，然后是0050，但是持有人数增加最多的反而都是一些比较新挂牌的 ETF， 群益台湾科技优息或者富华台湾科技优息。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了，如果是以学生族啦和上班族家庭主妇当中市场上最为喜欢的 ETF 还是属于老字号的国泰永续高股息啦。那至于退休族的部分大部分都不偏好持有 ETF， 都是持有个股，像是中钢、开发金、联电、鸿海、台积电。那这是一种持有人数上的一些排行和变化，也听投资朋友做些观察。那我们真正要了解的就是，那接下来这些内资它会集中在哪几档 ETF 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最近你像是940啊、919啊，它的确有受到非常明显的资金流入的变化，可是如果是以成分股的平均市值来做观察，目前来看应该是以00878作为最重要的成分市值比重金融占比是高达 22%， 所以它的股价的确表现相对比较稳定。可是呢，这一波我们要看内资接不接得住也不能只单看那些新挂牌的 ETF 它的申购力道有多大，它能不能瓦解破发的趋势更大程度要看这些老字号的 ETF 它的成分股的拉抬效果能否显著的拉升。那事实上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看排名第一名之所以是878是有它的道理的你既然买高股息很多人当然是为了它的配息，但有更多人是他就不想要有这么大的波动。我们从878在22年当时的熊市股灾报酬来做表现跌幅是 8.8%， 当时0056甚至因为纳入了一些航运股跌幅比较重有25%。那900我们就不讲了，这是惨剧啊，跌了33%，好，到现在为止仍然承受相当大的承压。那这就取决于它在 ESG 选股底下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电子零组件或者一些金融股尤其金融股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现股价相对比较稳定所导致了878相对看起来股价比较稳定的区间。 OK， 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在内资的表现当中我们大概会遇到几个比较大的难关。第一个难关是这个外资的卖压通常是一天几百亿不一定一天我们就能够把它的盘给接完所以台北股市当然短期内波动很大。那第二点是五月份很快940就要迎来换股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因为短期内这种内资的炒作导致有大量投资人进行 豆腐动作，导致了大量的成分股有重叠的疑虑的时候啊，都容易受到市场上的狙击啊。比如说940如果即将要剔除，那可能有些人他会提前进行做空啊，或者说呢，下一档 ETF 944要挂牌，那市场上可能就会提前卡位来抢吃豆腐哦。所以通常在高股息 ETF 受到市场上显著欢迎的同时啊，成分股重叠数越高可能越要小心。为什么？你反而的波动幅度来得越大。我们具体来做一些留意好了。如果现在以高股息 ETF 啊，个股流通在外的比例啊持有高度重叠的，你像是瑞仪、汉唐、智深、新泉、历程、细创、可成、群光、中美金、见顶，好，这几只股票啊，你看富华台湾科技优势，我们讲929啊，有十档重复，940有九档重复，919有九档重复，939有八档重复，所以你可以了解哦，这个就是这几只股票一剔除或者一有动作啊，这个 ETF 的市场内部的波动就会相当来的大。为什么？因为外资竟然短期内看起来不会进行大量回补台股了，甚至有可能卖超啊，那短期内内资他就会去针对这些股票来看待接下来 ETF 可能采取的作为。那当然了，你像是0056、哦、它的重叠性就没有像这些新挂牌的 ETF 这么高，那878甚至只有一档可成而已哦。所以这也提供投资朋友，如果真的是要往稳定的方向走啊，那一定要选择这个成分股重叠幅度没这么高的、哦、但是你觉得有一些投机的空间，那就可以往这一些高度重叠的个股来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啦，这也提供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啦。那事实上我们投资 ETF、哦、刚才有聊到900的问题哦，就是因为它的不管是周转率啦还是交易频率太高啊，容易形成的问题哦。我们既然买高股息哦，也不希望自己的 ETF 变动幅度比较大，所以大家可以从全年单边的周转率来做一些理解、啊、那种周转率特别高的、哦、也不见得会赔、哦、但是你要小心，很有可能它的内扣费用会比原本现货型 ETF 该有的水准高非常多、哦、所以在这当中、哦、就请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了。那最后我们要聊的是景气的复苏周期。为什么要聊景气复苏、哦、因为台北股市的内资、哦、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一波一杀就跑光了、啊、你申购940你现在跑对不对，不太可能、啊、当然有部分人可能承受不住，可是大部分我们观察到在过去几年、哦、高股息 ETF 是完全没有受到2022年的熊市影响而资金规模收缩，就代表着大家在下跌时大部分都是采取加码定期定额扣款或者加码扣款。那么加码扣款的真实原因呢，就基本上取决于收入多不多。所以呢，你要让台湾人、哦、停止购买 ETF 停止存股只有一种方式，他赚不到钱他就不会存股了。所以一定要让他赚得到钱，他有更多的本业收入，而本业收入它就取决于景气的好转。我们根据 IDC 最新所公布的全球智慧型手机的跟踪报告，我们会发现、哦、2023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同比是下滑 3.2%， 这个是十年来最低的出货量，去年压力真的非常大。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啊、虽然有部分手机产业开始好转，可是大的两只都没有显著好转迹象。比如说像神送现在占全球市占率今年一季度大概是 20.8%， 稳坐第一，但是年减幅是高达 0.7%。 苹果现在市占率是 17.3%， 但是年减幅度高达 9.6%。 事实上我们看到去年的 i15 其实表现并没有特别的亮丽、哦、反而我们看到的是陆系手机、哦、你像是小米啦或者 OPPO 啊、荣耀啊，都有比较显著的拉升、啊、或者我们可以观察到华为手机在去年又显著的拉升。那今年我们反而要观察的是 iPhone16 到时候的推出能不能搭配着美国 EPS 在第四季的显著好转呢？目前看起来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哦、我们根据过往的区间， iPhone 在2018年到2022年、哦、第四季的出货量啊，季增幅大概是 45% 到 100% 左右， range 非常广，有时候特别差，有时候特别好。那过往的经验是只要前一年特别差是年减，隔年一定大幅年增了。好，所以去年这个 iPhone 已经卖的不是特别好了，所以你可以了解今年、啊、按照基期效果一定比去年好得多，这是第一件事情，景气还是往复苏的方向走，这是有点基期效果。那第二点是讲的是体感温度了。什么叫体感温度呢？就是我们要观察的是主计处公布的加班工时。那可以观察到、哦、现在的加班工时在2023年当时触底以后就再度上弯，当时在2023年是下滑到 7.8 小时，大家应该还记得吗？在22年年底23年年初的时候，当时台积电曾经发了一部这个鼓励员工多休假的内部信、 好，那他就鼓励大家说，而且我记得 还特别注明说三奈米制程以外可以多休假，三奈米制程以内不能休假，对不对？结果呢，的确了，它造成了台湾工时有显著的下滑，加班费呢也从本来2100块下滑到2037块。但是到2024年，现在前两月份我们看得出来哦，已经有大幅激升的现象，目前的加班费创下历史新高，是2160元，那工作时数加班增加到了8个小时。换句话说，从体感温度啊，也慢慢的有显著拉抬的空间存在。听众投资朋友啊，事实上我们看到主计处最近所公布的薪资状态，你会发现二月份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薪资统计啊，是缓步的增长。目前前两月的经常性薪资是46017块，年增率是 2.39%， 基本上已经算是创史高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总薪资，总薪资之所以在一二月会有显著跳升，是因为有年终了啊。那这样子看起来，比平均值5.79万，大概就是多了一个月左右吧，就是今年年中大概是多了一个月。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从台湾的平均薪资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如果单纯以经常性薪资，你会发现台湾明明企业的获利也在创下接近史高，可是薪资涨幅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反映在购买力的增长。如果你仔细观察台湾经常性薪资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红色线大概就是保持在43000块左右。然而台湾的名目经常性薪资就是不计入通膨加减的，现在是高达46000块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薪资是真的在涨了。好，但是扣除通膨以后，你的薪资根本就没涨。各位可以理解吗？好，这就是薪资涨得比通膨慢，但是薪资还在成长，它所代表的效果。那取而代之的就是购买力的减弱嘛。好，所以你会发现，那到底台湾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台湾的企业利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是以广大的半导体产业来做观察。同时间台湾的人均 GDP 也非常高，目前是领先韩国和日本的，就代表着台湾人能够赚取的外汇收益按照国际水平来看水准是高的，能够赚很多钱。但是我能够赚很多钱跟我能不能拿到那么多薪资它是两回事。我们可以观察到最近市场上也有针对台湾人均 GDP 所做的一些留意和观察。那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叫做人均利润率，它研究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内利润的总额和企业职工平均人数之间的比例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人可以帮这个企业可以赚多少钱。如果以平均人均 GDP 来看台湾就是落后于发达市场国家，但是完全领先于新兴市场该有的水准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台湾在这些行业当中的人均利润居然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发达市场像是芬兰和比利时等富裕的国家一样高。什么意思你看台湾现在还是领先于芬兰和比利时的这说明什么事情？就是台湾的人均 GDP 很低，但是台湾的人口人均利润却很高。台湾人非常会赚钱，但是从生产值以及从总薪资来看，我们看得很清楚嘛，却是远远低于其他海外市场的。那就说明一件事第一个就是台湾批发和零售业利润高是不是由于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导致的利润反而在下滑呢？那事实上台湾的生活成本相对于海外按照汇价关系其实没有这么高，所以它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有大量的资金赚取的利润并没有流入到台湾的实质薪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几个方向。我们具体来留意一项数据这张数据呢是我们看到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口的人均工资相对于利润的变化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台湾占制造业 GDP 有一半以上都是电子零组件和电子产品的制造业利润高于工资，就是正常来讲一个国家它的社会福利的分配它取决于工资和利润的差距。我举例来说，你看如果像是斯洛维尼亚这个东欧的国家也算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那经济实力当然是比台湾弱了，可是如果你把斯洛维尼亚的工资拿来跟斯洛维尼亚的利润看起来就两条绿色线，一个是虚状的，一个是实线这个 range 非常广，说明什么事情就斯洛维尼亚大部分我们看到企业赚的钱其实都发给工资了，少部分是留给企业当做原本的利润。但是台湾的工资跟台湾的利润几乎是1:1这说明 基本上就是我会付你工资，大概就是付一半的钱，剩下一半的钱基本上全都是我企业给赚走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感觉到为什么会觉得台湾其实经济是真的相当不错，热钱也相当多，居然可以抵挡美资四年股市不跌还创史高，因为企业主和股东真的很有钱。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按照利润和工资当中的 range 啊，你会发现呢、啊，却是相当之接近的 啊，也就是大部分的钱，或者说基本上哦，工资并没有占据利润过多的空间，也提醒投资朋友做些思考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跟投资朋友聊到哦，就台湾这几年当然在调高它的最低工资水平啊，不过、这个台湾的最低工资，第一，人均 GDP 都已经超过日韩，但是事实上连日韩的人均应该讲最低工资一半都还没达到，甚至还输给我们刚才聊到的斯洛维尼亚。好，这就说明了、台湾对于企业主来看、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市场经济体、原因是因为台湾作为企业主、可以不管是企业游说政府啦，维持相对比较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啦，以及一些租税上的优惠啦。那另外一方面、台湾企业主、能够享受到相对高昂的利润，好，那又比较便宜好用的人才嘛，这些而且都是高知识水准的人才，好，这是对于企业主啊，但是对于工作者来看的话，压力就会比较巨大一点点哦。所以我们算是从这篇报告当中啊，也了解一个问题了，好，那就是台湾经济是真的好，好，这真的好，那个数字都是真的，好，但是呢，它并没有做到一个非常标准的利润上的分散，导致多数人感觉并没有显著的提升，好，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感觉。OK，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观察到哦，基本上随着资本市场的向好，它也影响到了政府实质税收的增加，这些税收它就不一定完全是由中产阶级所缴的，有很多就来自于资本市场向好所引发的副作用。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观察在今年三月以及整体一季度主要税目的税收啊，全部暴增，重所税的部分增长了 14%， 房地合一税暴增了76%，银所税12%，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银所税企业缴的税根本没多少，才增长10%，营业税增长 10%、重点来了，证交税居然增长了70%、这说明 这个现在台湾政府有钱啊，基本就靠炒房和炒股贡献的，因为这两个族群啊，贡献了非常庞大的税收。哦，那甚至呢，你看到企业缴的营所税和营业税啊，甚至比重所税的年增幅度 14% 还要来得低。哦，所以你可以了解哦，并不是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对于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心态了，而是说你知道在台湾哦，选择什么样的缴税是对自己有利的。在台湾当企业主啊，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当企业主更有利于自身资产价格的复利增长。这也提醒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我们再具体观察一下。你看最近内政部也公布了个人房地合一税的增长幅度，在今年三月份，因为二月份春节过完嘛，三月份突然之间，你看这个同期内这个暴增幅度有多大。台北市是暴增了34%，新北市暴增了1倍，101%，桃园市暴增了94%，台中市49%，全国总计是57%，你就知道有赚多少钱了。那当然了，它伴随着最后的效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持续恶化。我们以五等分位的家庭所得集聚，就前 20% 跟最后面 20% 它的家庭所得的倍数，大概在106年是 6.07 倍，到107年是 6.09 倍，到108年是 6.1 倍，到2021年是 6.15 倍。所以呢这个贫富差距是的确有在恶化的，这个就有实质的数据来做支撑。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了，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了，有些人他没办法参与本轮的景气扩张，但是你还是能够分享高生产圈子的外溢财富。那过去我们讲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去靠他们蹭嘛。比如说呢，刚才讲的嘛，趁股价下跌赶快定期定额扣款那些高薪的科技业的股票当他的股东啊。那你不知道哪一只股票会涨，你不知道是竹科、中科、南科哪一家公司赚的钱多，我不懂财报啊，那没关系啊，工程师一定要有房子住的，先去卡位啊。这个买不起三房买两房，两房不行买套房嘛，套房买不起先买股票，真的没钱，我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尽量去蹭他们的居住区，会炒饭炒面最好去竹科炒。我举例来说，我们过去讲说新竹市的出生率是全国人口当中节节攀升的。这些工程师嘛，压力很大，有时候要回去生小孩消耗一下压力，也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人生体验。所以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当然最好就是往 这些科学园区蹭啊。如果不行，那就往富人区来蹭。举例来说，我们看到住商最近所公布的全台啊，应该讲全台北市当中啊，整体公立国小周边房价啊，这个均价最高的是松山啦，敦化国小均价是99万呐、啊。博爱国小信义区94万，大安区的是最高啊。你像金华国小、新生国小、和平实小、啊、整体而言均价都在110万到120万左右啊。整个台北市当中，学区房价最低的是关渡国小，54万。所以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那个当家教哦，这些国小嘛就要去教这些小孩，为什么？因为这是可以让自己获得更高超额外溢效果的地方。对不对？我以前跟那个投资朋友聊嘛，以前我们大学、哦、不是我讲的、哦、以前我跟那个大学那个学长直属啊吃饭啊，然后就意识到那时候我们在想说，你想想看，我们大一哦，如果现在去教小六做家教的话，因为刚好念顶大嘛，应聘一个英文家教、哦、那从国一辅导到大一，一边培养感情一边赚学费，那他18岁的时候你就刚好24岁，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哎，你也觉得长期跟他相处啊，觉得人也不错的话，好，刚好还可以当这个彩礼送岳父岳母。哎，不行，这种事情绝对不行，这我大学学长说的。好，但你说什么意思啊？就说有时候哦，你可以了解到哦，很多事情你能不能成功啊，它完全取决于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它的广泛周期，它的宏观角度视野为何，你能不能看到长期能够带领你达成更多外溢。哎，这现在不能聊这种事情，现在比较这个，对，好，现在这个市场氛围比较不一样啊。好，刚才是错误的示范啊，那个是我大学直属学长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好，但是呢，要教小朋友想要赚取更多收益啊，就要往这些人来蹭啊。那最后哦，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过，为什么聊到学区房？因为最近看那个商周不是出了一篇新的专题啊，在讲这个台湾的校园教育环境嘛。看了之后我是蛮震撼的，也自己去找了一些资料啊。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家长都要把自己的小孩送到我们不管是蛋黄区读书，还是直接送到私校来读书哦。我们根据教育部最新校安通报的统计数量来做观察，台湾的教育环境的确在这几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如果是以暴力事件和偏差行为来看，在民国101年高中只是2441起，但到2023年明明就已经少子化了，却高达3469起。那国中从2653起暴升到4015起。如果我们以长周期来做一些观察，也就是每年校安通报的死亡人数大概是800人左右，在校园地区每年大概有800人死亡。那么在108年109年大概是22万件和13万件，到2022年突然暴升到55万件。那这其中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校园的暴力事件。我们看到如果是以在过去一年当中台湾的暴力事件和偏差行为，幼儿园是有261起，国小是1万起，国中是10236起，高中是10646起。那大专院校由于大家都翘课，所以这个暴力事件比较少，剩下1448起哦。那要了解哦，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校园霸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你像是在过往哦，通常它的通报跟实质确认的比值啊，接近只有1/10。比如说呢，你像是在2022年，当时的校园霸凌通报是有391起，但是确认案件只有21起。2021年通报案件是280起，确认案件是38起哦。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个家长难免会担心小孩可能在校园可能会遭受到的现象，尤其在各大事件当中这个比例来的最高的并不是我们单纯所讲的单纯那种勒索啦或者掳人那个偷窃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属于斗殴事件你看在去年一整年当中有1870几件，人次是4384人那不止如此啦，你也可以观察到教育部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数据来了解目前台湾校园安全的情况如果是以校园性骚扰的通报件数来看，在2013年左右台湾的校园大概有2733起的性骚扰案件，到2016年是4207件，到2019年是7280件，到2022年创下历史新高来到11941件。这说明这个台湾其实少子化已经很蛮长一段时间了，好，但是性骚扰人口却是持续的暴增，那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一些资产阶级已经提前意识到校园整体的安全 平情况。现在在国中生当中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去读私立国中，尽量避免让自己的小孩在公立高中当中可能相对没有比较严格的这个校安通报的环境当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比例在2014年就读私校的比例大概是 11.7%， 现在已经高达 14.6% 了。这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到的状态那是过去我们曾经也做过8+9专题嘛，也跟投资朋友聊过，你像是台湾少年的嫌疑犯人数大概在108年是9441人，到2023年已经高达10790人那真的因为青少年现在人口是越来越少，但是嫌疑犯人数却越来越多，尤其增长幅度最大的我们以诈欺犯的嫌疑犯来做观察，那个增长比例最高的主要就是集中在我们看到的0到17岁嫌疑犯的部分相对于前年就23年相对于22年是增长了3×1，它远远比任何一个族群都还要来得快。这说明什么事情呢？目前全台湾最大的诈欺案的嫌疑犯的增长区间其实就在青少年族群。那这些人呢可能本身也不坏但是为了要赚取一些零用钱他就选择大量的以诈欺作为主要获取自己零用钱的方式我们举例来说啦，事实上最近警政署公布了2023年台湾的金融机构的关怀以及阻拦诈骗的金额人数在108年当时阻拦金额是1685亿，到110年是4288亿，2022年过去我们追踪的数据是7977亿，到去年已经暴升到1.5兆，这个成长速度其实比股市翻倍的速度还要来得更加快速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从宏观聊到微观从整个美国股市台北股市 ETF 的市况了解第一外资会有承压，第二内资会有买盘。那为什么投资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第一经常性薪资尤其实质经常性薪资很明显已经连续三年无法翻正了这就代表着大家的购买力在减弱。那第二件事情可是台湾的经济数据是真的好，人均 GDP 的确在提升，就代表着台湾的确有庞大的超额储蓄虽然没有反映在广大民间，但有一群人特别的有钱，而这群人特别的有钱他由于贫富差距的急速恶化，他会影响到子女的教管问题，最后形成了在教学流程当中明显的贫富落差什么意思就是有钱人跟相对低收入户的小孩他读的学校接下来应该就会完全的分开，以前还没有这么明显嘛，每个班上大概就一两个痞子，对不对？到以后班上80%都是痞子，就看你分到哪一班了，就看你分到哪一个学校了。也听个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我们一定要在整个财经世界当中要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了解到真实的财经市场状况，以及了解到实质的社会现象我们的好处在于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数据作为佐证对对，性骚扰有可能是因为两性平权啦，所以有更多人愿意为自己发声，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好不好？你看嘛当时是2013年是2733件嘛，好，那到现在由于两性平权的这个普及，大家会更勇敢的说出来，所以现在是11941件长期十年少子化，性骚扰事件翻了5倍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大家非常勇敢敢说出来，这也不错了，这也不错了，也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目前开盘的状况。 OK，台股目前开盘表现下跌197点你看跌了这么多，好像跌了好几百点，怎么还在20000点对不对？20253点，今天成交量大概接在4500到4700亿左右OK， 对，男生也会被性骚扰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对，诈骗才赚啦，对，台湾只剩下有钱人跟黑道下一代对不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其实并没有要批判任何社会或者政府啦，我们只是想跟投资朋友分享整个财经世界的现况以及整个社会事件的现况。你用这些数据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时代其实有某些结构性的变化，它的趋势已经形成，就是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经济大好跟经济大坏同时发生，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产业。我们有可能会观察到收入大升和收入骤减在不同的族群，这都是有可能在台湾未来10年20年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也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了。那重点就在于你想要站在哪一边呢？就零八分，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